静观塔与语言陀罗尼。突然听到钟声响起，观世音菩萨对我说，这是说法时间到了。这时只见成千上万的男孩，这次看不到一个女孩，都是13、14岁年纪，身着红衣，腰系金带，发卷双髻，装束统一，整齐列队。他们的身体、头、手、脚皆白色透明水晶。只见他们蹦蹦跳跳地聚集在莲台上下，大家互相顶礼后奏起天乐来。天上各种美丽飞鸟和声念佛。接着一位全身放射出千百种光的菩萨出现在眼前，整幅景象殊胜一极。观世音菩萨告诉我说，他就是大乐说菩萨，今日由他值日说法，要去朝拜十方佛圣。这时但见天空中如雨般的洒下各种美丽色彩的花朵以及各种奇异的东西，那些男孩们用衣襟将它包起来，紧接着整个天空放出如闪电般的万光万色，煞是好看。在下品下生中，有一个叫做语言陀罗尼堂的。语言陀罗尼即是说，菩萨每说一句法，每个众生都能听得懂，不论你是什么人，福建人、广东人、海南人、潮州人、上海人、四川人，或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苏联人、日本人等，不论你属什么国家、何种籍贯，菩萨只要发出一种声音，所听到的就是属于自己的语言，无需通过翻译，都能直接听得懂。这就是语言陀罗尼的奥妙。在下品下生中，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塔，叫做静观塔。这里的众生遇到塔的顶层，或从顶层下来，皆无需像我们在娑婆世界要乘梯上下。他们要上去，只要心念一动，一想即上；要下来，只要一想即下。他们的身体如前所述，是透明无阻碍的，不管到哪里，穿墙透壁，一想即过，不会碰到任何阻挡。纵使几百、几千、几万个人聚在同一个空间，也不会互相碰撞，出现拥挤现象，因为他们并无肉身物质，身体透明无阻。静观塔非常的大，在里面什么都可以看到，可以映现出十方世界中的所有境界。到这里来，例如要看我们娑婆世界的地球，放眼看去只有一粒沙大，看太阳也一样，只有一粒沙大。但是如果你想看清楚其中情景，例如你想看亚洲，视线就会随之扩大，亚洲便清楚地映现出来。要看中国，要看长城，要看福建省，甚至要看其中一间屋子，屋内的情景，视线亦会随着相应的事物扩大，清晰地映现在眼前。换句话说，在静观塔中是无所不见的，等于是一个全宇宙的天文台。下品中生的往生者，是生前在娑婆世界平时有做善事，累积善根福德，或念佛回向西方净土的人， 在阿弥陀佛的愿力加倍之下，便可往生到这个境界中来。下品上生的往生者则更进一层，在生前有持五戒八戒，积极行善布施，修持较严谨的人，方能往生到这里来。参观了这些地方之后，观世音菩萨说时间有限，于是他便带我更上一层，到中品中生莲花池去游玩。七，中品莲花繁盛共居处所。我们出了下品莲花池，我如前持咒，身子如乘坐飞机腾空而起，只见无数辉煌的楼阁塔尖在我们面前掠过。这时我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渐渐高大起来，因为中品中生的莲花池，莲花大者如中国一省，约七八百里，我们从新加坡到吉隆坡也不过180余里，因此七八百里差不多要到泰国的中部。莲花这样巨大，这里往生者的体型身高也相应的高大，与莲花的增大成正比例。不用说，这里的宫殿房舍也相应的增高增大，方能容纳这里的众生。观世音菩萨对我说，中品中生多数是繁盛同居，四众都有，有出家僧尼，有在家男女居士，这里的往生者比下品莲花的众生更胜一筹。他们生生皆有出离三界之念，在娑婆世界时勤苦修炼，除自修外还积极于佛教事业，如大兴土木，兴建寺庙，或大量印经书，广宣佛法等，并行善布施，严持戒律，慈悲喜舍，临命终时蒙西方三圣接引，往生到中品中生莲花池来。但是他们的修持各有深浅，故亦分为上中下三等。不久我们来到了大殿，向诸菩萨参拜顶礼后，观世音菩萨便马上带我到莲花池参观。呵，中品莲花池比其他下品莲花池不知要庄严殊胜多少倍，四周皆七宝砌成，池中莲花花纹优美之极，而且放出各色光彩，互相辉映，真是艳丽夺目的难以形容。尤为奇异的是，池中莲花花瓣奇特，分很多层，每层之内皆有亭台楼阁宝塔等，放出十几种色光，景致美丽动人以及。住在莲花上的人身体呈金红色透明，也会放光，他们的衣服装束皆一样，年纪约莫20岁左右，不见一个孩子或老人。这时我一看自己，奇怪，不知什么时候也跟着变了，变得同他们一模一样，只有观世音菩萨还保持原来的样相。我问观世音菩萨说，为什么这里所有东西都会发光，什么色放什么光，而我的身体也会起了变化，同他们一样。他回答说，这一切都是阿弥陀佛的佛力所致，所以什么都会反应发光。阿弥陀佛放出无量光明，反映到这里来就变成这个样子。你身体上的转变亦复如是，乃阿弥陀佛的佛力所引起的变化。 莲花池中的每一个境界装束皆相同，除非自己有神通之力令变各种样相，不然整个都是统一的。然而观世音菩萨却透露说，在中品莲花池也有一些色调暗淡不会发光的楼阁，不过这并不是极乐国的实景，而是往生者妄想的梦幻无常境界。正在说着，眼前就出现了一座不会发光的楼阁，四方有宽敞的花园，百花齐放，争艳斗丽，鸟儿在树上跳跃，吱吱歌唱。这幅情景与人间富贵人家的豪宅没有两样。这一家人大厅上奉有三宝，父母、妻子、兄弟、姊妹、亲属皆聚集一堂修行念佛，男女老幼20余人皆是十分虔诚的佛教信徒。这时观世音菩萨告诉我说，这一家人乐施好善，慈悲喜舍，有的已往生到中品中生里来，但是依旧恩爱未断，常念人间事，所以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情况都反映到这里来。观世音菩萨说，九品莲花一品一品由下而上，下品修好了，莲花可植于中品莲花池中，这种情形就像参禅一样，初禅后进入二禅，二禅后进入三禅，三禅后进来四禅，其理一样。忽然听到虚空中响起钟声，这个楼阁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家都变成20来岁的青年，全是红金色透明身，衣服装束也完全一样，人数越来越多不可计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会场。观世音菩萨说，今天是大势至菩萨与常精进菩萨讲《法华经》，你要去听吗？我回答道，我最喜欢《妙法莲华经》了，我们一起去听吧。说着我们走向会场讲台，讲台上四方皆是罗网，如红如珠，放出1000百种光，光芒四射，两旁有7行大树耸入天际，树中也有亭台楼阁，很多菩萨集中在上面听经。讲台由7宝金银构成，不知有多少丈高，十分庄严。观世音菩萨带我上台，我礼拜了2位菩萨后，他们叫我坐在边座上，大势至菩萨在主席台主持。这时不知哪里来的香烟缭绕升起，十分清香，天上奏起悠扬动听的天乐，无数美丽的飞鸟跟着音乐和鸣飞舞。大家礼拜之后，大势至菩萨站起来宣布讲经会开始，接着常精进菩萨上法师座向大家礼拜后接着说，妙法莲华经是华藏世界诸佛的根源，是成佛的根本，凡想要成佛者必学此经典。上一回说第一节，什么是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是无量宝。今天说第二节，妙法莲华经的作用，大概说有1个钟头左右。我听了经文后，心中有一个疑问，就是这里所讲的妙法莲华经与人间寄存的妙法莲华经经文句子不同， 于是我将这个疑问向观世音菩萨请教，他解释说，人间的妙法莲华经经文较浅，这里所讲的经文则较深奥，虽然深浅有别，但意义是一样的。可以这样说，罗汉不懂菩萨的境界，菩萨不懂佛的境界。你听菩萨讲经，只发出一种音，千百种语言皆按听者自己的语言声音收听到，这就是语言陀罗尼三昧。常精进菩萨讲经后，眼前出现了一幅不可思议的奇境，只见天上散下很多天花宝物，如球状，如三角形状，各色各样，不一而足，金光万道般的洒了下来。台下的听众纷纷伸手去接，或用衣服来装。这时天乐齐鸣，仙曲悠扬，声音不知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十分庄严。突然台下成千上万身穿红色衣装的男青年摇身一变，全都变成绿色衣裳的女青年，桃色裙子上系着金色腰带，一起翩翩起舞，欢乐无比。不一会儿，他们又变成了球形莲花，各现出不同的美丽色彩，各色光芒四射，一个人影都看不到了。突然莲花上又现出菩萨端端正正的坐姿，接着又变成无数金塔银塔，光辉四射，四周景色变得难以形容的优美壮丽。正看得出神间，忽然看到虚空中有几百个身穿绿衣的女子从空中很快地一起落下，冲过大殿，穿墙透壁，如同穿过空气中一样，一点也不见阻碍。我甚为惊讶，问观世音菩萨说，这是一种怎样的现象？他说，极乐世界乃阿弥陀佛的愿力形成的，其性质不是物质的，故无论亭台楼阁宫殿宝塔山水花草树木，皆透明无物质，故毫无阻碍，可以自由穿梭而过。不信你也去撞一下看。我一言跑到大殿的围墙旁以及大柱栏杆等处，每处试撞一下，一出一进，穿入穿出，果然无阻无碍。但是用手去触摸时，似有实物存在，只是没有阻碍而已。这种现象倒有点像摸水一样，摸下去的确有东西的感觉，但是依然可以任意穿进去。跟着观世音菩萨带我去参观两处奇境，那就是八大景山与华藏世界展览馆。八大景山，中品下生的往生者一般上较少妄念，或者没有妄念，他们的外貌皆在16至20岁之间，衣服相同，无分男女，他们的行动也是集体的，每天供养十方佛。那里的莲花层次也比较多，各种颜色皆会发光，比起下品莲花那更要殊胜的多了。在这里有一个八大景山，这八大景是代表我们的八识，即眼耳鼻舌身意莫那识阿赖耶识，合称八识心田。阿弥陀佛设立此景，是要前来这里往生的人 将自己的八十心田全部修到空为止。第一景山叫做光明景山，是代表我们的眼识。在这山中，十方世界一切的一切都可以用眼睛看到。例如，要看娑婆世界某某众生，他的前世与过去世的情形是怎样的？如某众生的前世是猪，再前世是奴婢，更前世是富贵人家，更更前世是帝王将相，皆一一可以看到，甚至其他佛土的情形亦可一目了然。第二景山叫声闻景山，是代表我们的耳识。一到此山，耳朵可以听到十方世界的一切声音。什么声音？只要一经于耳，就可以辨认出来。甚至佛在讲任何经典，皆可听到听懂。第三景山叫做未方景山，是代表我们的鼻识。在这山中，可以闻到十方世界的任何气味。气味只要一经于鼻，就能分辨认出其中内容。如闻到孕妇的气味，便能分辨出胎儿是男是女；如闻到金属的气味，就能分辨出是金是银是铜是铁。第四景山叫做音声景山，是代表我们的舌识。十方世界任何从嘴中所发出来的声音，上至佛界，下至地狱的声音，皆全部能听懂。第五景山叫做金身景山，是代表我们的身识。在此山中，可以凭触觉辨认出一切一切的事物，可以看到十方国娑婆世界的一切金身三十二相，哪一样身相都可以看到。第六景山叫做意识景山，是代表我们的意识。在此山中，可以看到无数诸佛，他们的每一世修行全都在意中呈现出来，自己的生生世世、一百世、一千世的情景亦可映现眼前。第七景山叫做寂明景山，是代表人的第七识莫那识。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境界，是将上述六景同时集中起来。也就是说，在此景中，你想看、想听、想嗅、想味、想触、想法，皆一并显现来。第八景山叫做无边景山，是代表我们的第八识阿赖耶识。这个境界是变虚空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十方法界中一切的一切皆可映现。华藏世界展览馆，中品中生的莲花往生者，他们生前在娑婆世界对佛法的认识与修持是相当深厚，同时他们在行善布施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有相当大的成果，因此成就大善根。故中品中生者，无论在修持与累积功德上，皆比中品下生高出一级。中品中生这个境界有很多的房子与塔，不用说，这里的众人的体型高大，也比中品下生等而上之，故房屋与塔也相应的增高增大。在中品中生里，每天都有从天上掉下的花，这里的众生每天就是拿起从天上掉下来的花来供养十方佛， 这些花都是非常殊胜、非常美丽的，并非娑婆世界的花可及其万一。同时，从天上所奏出来的音乐是非常非常美妙的，非笔墨所能形容。据佛经上说，世间帝王有万种音乐，不如转轮圣王诸音乐中一音之美百千万倍。如转轮圣王万种音乐，不如刀立天诸音乐中一音之美百千万倍。如刀立天王万种音乐，不如第六天王诸音乐中一音之美百千万倍。如第六天王万种音乐，不如阿弥陀佛刹中诸七宝树一音之美。中品中生的众生身上会放光，体金红色，呈透明，没有阻碍，所以能够在刹那间前往诸佛刹仰十方佛，刹那间回到原地来。在生前没有很大功德的人是不可能成为这里的众生。到了中品中生果位的众生，他们的妄想就少了，甚至没有了妄想，他们所要吃的东西也少了。不像中品下生，他们要吃花蜜糕，因为他们在修持上越来越高，到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中品中生里有一座叫做华藏世界展览馆，在这个展览馆里可以见到佛菩萨各式各种的修行方法，可谓包罗万有。华藏世界展览馆里面有一层一层，每一层都有展现一佛成佛的整个过程。例如阿弥陀佛，他的前世是什么人？法藏比丘，他的师父是谁？是自在王如来，他曾修何法，发何愿？他更前一世是什么？甚至未成佛前的百世、千世前的整个情形，皆可一览无遗。如果你想看那一种境界，你可以到另外一层，例如去看观世音菩萨成道的过程，他每生每世的生活情形，以及求道经过。你想看释迦牟尼佛、药师佛、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等人生生世世的修行过程，都可以在这个华藏世界展览馆里看到。十方世界一切佛、一切菩萨的情形亦复如是。八，上品莲花，花开见佛。我依旧持咒，脚踏莲花，向上腾空而去。只觉自己的身体渐渐长大，变成如初见阿弥陀佛时的模样。观世音菩萨对我说，往生上品上生的众生，他们在娑婆世界时精进勤修，守戒静如明珠，精研佛典，断十恶，行十善，根据自己所修的法门指示一一落实的加以实践，身体力行，勇猛精进，十年如一日，直至肉体寿终为止。再加上各种外功，生前行善布施，做大功德，在其临终的刹那间，便往生到上品莲花这里来。往生到上品上生来众生，妄想几乎可说是已经完全没有了，六根清净，他们也有的已到了菩萨的境界，可以自由变化，游戏神通。例如菩萨们聚在一起，想要变成一朵花，全体便变成花，想变成塔，全体便变成塔， 想变成石头，全体便变成石头；想变成树，全体便变成树。在上品莲花池中，最小的莲花也有三个省大，换言之，有三个马来西亚一般大。观世音菩萨说，我现在就带你到莲花池去看看。我们抵达了莲花池，上品莲花池的确与众不同，池边周围比中下品更为庄严，有一重一重栏杆围着，发出各色光芒，放出各种清香，是从莲花中洋溢出来的。池中有大宝塔，形如高山，塔呈多角形，放出千万种光。池中有美丽的桥，池的面积大到看不见首尾。池里面不仅盛开着莲花，而且有万象的风景布置。天空中有宝盖珠花闪闪发光，莲花有数不起的层数，层层内皆有宝塔、亭台、楼阁，美丽动人。住在莲花上的人，全身黄金色透明，衣服非常华丽，发出各种光色。忽然，观世音菩萨这样问我，说，在这里面有一位名叫印光法师，按近代中国三大高僧之一，你认识吗？我忙答道，他在哪里？他的大名我已久仰，但人还没有见过。说话之间，只见莲花中有一位30多岁的男子突然变现出印光法师的原相来。我们相会其情甚欢，互相顶礼后，就滔滔不绝地交谈起来。我们谈了很多，有的忘记了，但还记得他再三叮嘱我的话。他说，我希望你回人间后，传达给诸同修知道，要以戒为师，精持戒律，一心念佛，信愿行，必定往生无疑。奉劝那些修行人，一定不要自作聪明，把佛陀所定下的戒律以及祖制擅自更改。大唱唯心行道，违反威仪戒律，实令人痛心。我们一起走下了莲台，带我到大楼阁去。一路上，各种奇异飞鸟在金枝玉叶上歌唱，和着天乐秋鸣，各种优美动听的念佛声，悠悠扬扬的，到处皆是盛开艳丽的鲜花，清香扑鼻，各种球状花朵隐隐发光，还有各种珍珠灯、玛瑙灯、琉璃灯，一行行的排列着，闪烁着各种的光芒，令人目不暇及，美不胜收。进入楼阁，真境更见殊胜，迷住了我。楼阁闪着金光，地板发出各种色光，眼前的一切东西都各自发出光彩。印光法师带我们上楼去，楼上有各种水晶镜，中间有一幅最大的照身镜，观世音菩萨介绍说，这镜可照出个人原形，本性有无清净，有无妄想，一照便照出来。楼上两边排列着整齐的椅子，皆七宝结成，会发光。桌上摆着奇怪的东西，我看不出是什么。观世音菩萨知道我肚子饿了，问我，你肚子饿吗？我委实觉得有点饿。我说，这里有什么可以吃的吗？他说， 这里的饮食与下品下生的情形一样，你想吃什么，什么就会来。我说，太好了，我想吃白米饭、白菜汤，别的不要。雨音方落，白米饭、白菜汤都摆在我桌上面前。我问大家，说你们不吃吗？他们说，我们一般上都不吃东西的，你吃吧。据知，上品上升的众生多已成就菩萨果位，他们很少有饮食的欲望妄想，甚至完全没有。相形之下，我觉得自己很惭愧，吃着吃着吃饱了，将碗筷放回桌子上，一忽儿碗筷便不见了。我问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会这样？他回答说，那是你妄想肚子饿，就想要吃饭，就像在人间做梦一样，梦时什么都有，醒来时什么都不见。你妄想吃，食物来，吃饱后吃的妄想消失了，食物也跟着消失。我不住的点头。他又补充说，自性清净，不想吃，不想任何东西，像虚空一样，并无一物。如果稍起妄想，就像虚空中添多点云雾一样，这个道理你慢慢去领会，就明白其各中三味了。往生上品莲花者，妄念最少，皆是真如实性，为证不退转菩萨。一刹那间，能借助阿弥陀佛的愿力，变现出无数美丽鲜花、果实、贡品等，供养十方诸佛。如果到了说法时间，千万亿菩萨皆端坐在莲花上，或楼阁上、宝塔上、七行大树上，直接谛听阿弥陀佛说法的声音。我问观世音菩萨说，地球上一定有很多人往生到极乐世界来，为何他们的亲属都看不到呢？他回答说，地球人多被妄业所蔽，很多东西都看不见。如果一心念佛，没有妄想，心如虚空，地球人也会看到极乐世界的。我趁机向观世音菩萨讨教，祈求他开示。我问，那么要怎样念佛才是最好，才能修持的最快呢？他说，要禅静双修，一心念佛，念佛参禅，叫做净土禅。我马上请他开示说，请指示净土禅应该怎么修。他点头，这样开示说，人可分为两般念佛。按，这是西方净土众生修持的方法。甲班念两句阿弥陀佛，乙班默念着听，接着乙班念两句阿弥陀佛，甲班默念着听，这样修持既不辛苦，又念不停。耳根最灵，耳朵里自念即是心念，心口如一，佛性自显露出来，静则生定，定则生慧。按，有关净土禅的具体修持方法，念阿弥陀佛圣号时的抑扬顿挫，与人间的唱法不同。读者如有机缘，可向新加坡南海普陀山询问，那里有宽净大法师亲口示范的录音带。接着观世音菩萨说，时间无多，我这就带你去看阿弥陀佛大塔莲花塔。又过了几座楼阁，塔尖在身旁一掠而过，不久眼前出现了一座壮观以极的大塔， 犹如中国的昆仑山一般高大，不知有多少层，看来至少有几万层。莲花塔有多少个角，亦分不清楚。塔的整体呈透明状，放出万道金光，里面隐隐传出南无阿弥陀佛的唱题声。前两句很清晰，头一句很悲哀，求助似的，第二句则很有亲切感。这个莲花塔专供上品中生的千千万万往生者到那里游玩。这个塔很大，难以形容，不是人间可以想象，大约有几千几万个地球那么大，所以它的高度也是不可想象的。塔里面有各种的宫殿，各种颜色都是透明发光的。上品中生的众生到这里来，可以穿墙自由出入，无阻无碍，要上要下，只要心意一动，只是刹那间的事，便可抵达所要到的地方。塔里面可说应有尽有，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华藏世界的一切众生与一切情景，可以看到几百亿诸佛的净土，其中殊胜情景非笔墨所能形容其中万一。上品中生的众生若想要到这些佛土，也只是刹那间的事。我们进入莲花塔，身子如乘坐电梯似的，一层一层越层而上，全是透明的，可以看到各层里有很多人在念佛，全是30岁左右的男子，每一层各有不同的装束打扮，大约分20多种颜色，但看不到一个女人。全体男子端坐在莲花台上念佛。观世音菩萨说，这里精进分60修行，20念佛，20止静，20休息。现在是念佛时间，我们到中央一层进入看一看，只见他们一排排的分两边坐，左班与右班面对面，只听到钟与鼓打板的声音，但却不见实物。他们坐的是蒲团，很漂亮，中央一位大菩萨在那里指导。有的念得好的，头上会发光，光中有无数佛，如阿弥陀佛一样，光中化出无数亿佛。那位大菩萨光中也会化佛，有各种鸟飞来飞去，在塔尖上或在大厅上飞，也跟着一起念佛，一点也不见混乱。塔中有各种珠灯、琉璃灯都会发光，有圆球灯会自动变出各种形式，放出各种光彩。总之，这里的境界说也说不完，也难以形容出来。供养十方佛都在这里集中，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华藏世界一切众生、一切佛圣，可以看到几百亿的佛土一一映现在眼前。九，阿弥陀佛的开示。九品莲花参观完后，我们又回到阿弥陀佛的跟前，我跪在阿弥陀佛面前拜了三拜，诚心恳切地求他给我开示。不一会儿，自阿弥陀佛金口中一句一句十分慎重地给我开示：众生佛性一律平等，意识颠倒以幻为真，因缘果报，六道死生，轮回不断， 苦痛万千，四十八愿誓度众生，男女老幼以信愿行，一心不乱是净土禅，就是十念决定往生。我再跪拜，祈求阿弥陀佛继续开示。阿弥陀佛再开示：一，你与娑婆世界有缘，要度累世父母、兄弟、姊妹、亲友，要以戒为师，教人学习净土禅，禅净双修。二，团结各宗教界，儒释道，包括十宗释迦佛法，耶、回各宗教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不要互相诽谤，说什么我正你邪，我道你魔，我高你低，我贵你贱，捉其片面缺点，诽谤不止，互灭道门，实不该也。佛门广大，八万四千法门，教教是真，能修持者，邪能归正，魔能变道，小能向大，必须互助互爱，究其邪，扶其正，才是佛陀慧命正宗。停了一下，阿弥陀佛说了一声，好了，你就回去吧。我拜谢，拜谢，再拜谢。一路上走着走着，脚下两朵莲花如旧飞着，不见南天门，很快就回到了中天罗汉楼阁。我停止念咒，脚下莲花消失，又是童子拿杯清水给我喝下，知客僧叫我去房中休息。我只觉得自己很快的就浑浑噩噩的入睡了。十，回到人间，九仙山弥勒洞。当我行转过来时，已见不到什么寺、什么菩萨、天人，更见不到气派宏伟、金光闪闪的大殿了。只回忆起我在极乐世界约莫一昼夜，大约二十个钟头左右的旅游胜景，历历在目，犹如在眼前。这时四周围是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感觉到自己一个人明坐在洞里的一个石头上。不久天边露出了曙光，我的精神渐渐地恢复如常。我在洞内拜了两三天，尽管跳哭也不见一点消息。我一步一步挨下山，行了二十余里，到了赤水街，只见行人熙熙攘攘，碰到路人查询一下，不禁猛地吃了一惊。原来时间已是1974年4月8日，屈指一算，离开人间已整整6年5个余月了。觉者菩萨，迷者众生，佛法有因，遇缘者度，我今当继先师虚云老和尚之志，弘法度有缘众生，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